看到啊，谢谢。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圣诞节，祝大家圣诞快乐。在这个非常特别的2020年，神让我们也过一个非常特别的圣诞节。由于疫情，我们只能在网络上的 Zoom 房间里面聚会，一起庆祝圣诞节。刚才的节目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平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是永远不会打折扣的。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不在德国，而是在地球的另一端与我们相聚。我今天也特别的代表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向你们问好，也欢迎你们参加。这也是疫情带给我们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聚会不再受空间和区域的限制，无论我们身处何方，也不管我们现在是大清早、白天还是晚上，我们可以在网上相聚敬拜神，一起过圣诞节，思考圣诞节的意义，共同的经历神道成肉身的爱。感谢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第一张圣诞卡。第一张圣诞卡。那虽然这些年来呢，大家收到的圣诞卡可能越来越少了，但我相信对圣诞卡大家并不陌生。今年呢，我收到了好几张圣诞卡，都是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寄来的，他们几十年来一直为我们祷告，每逢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仍然用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给我们寄圣诞卡，问候我们，为我们祝福。我们真的很感动，也很感恩，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中心的代祷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今天讲到的一开始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收到了第一张的圣诞卡？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就是在30多年前收到的第一张的那个圣诞卡。
没开了。
牧师，不好意思，你的麦克风好像关闭了。
一直关闭着吗？还是刚刚关闭？
刚才关闭了30秒左右，大概。
哦，没问题。那好，那我就继续分享啊。那我是在30多年前第一次收到了圣诞，第一张的圣诞卡，那是我在上高中。那中国的3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都各方面飞速发展的时候，那圣诞节的这个名词呢，也慢慢的传到了我们偏远地区的中学。那当时对圣诞节呢，我们毫无概念，只知道这是一个西方的节日。那有一年圣诞节呢，不知道为什么就班里的同学之间开始流行送圣诞卡，甚至送给就坐在旁边的同桌。啊，通常都是用，非常单纯，就用一句英文或中文写上，就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都要送给同班的同学之间要送圣诞卡。那当时我们经济条件很差的我们，几张圣诞卡其实是对当时学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就是在那个班里，高中的时候收到了第一张圣诞卡，确实是非常的兴奋。高中期间呢，我一直用那张圣诞卡做我的书签。这种气氛一窝子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在班里，在学校里面就流行开了。班主任老师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他就明确的规定，从第二年开始就不容许在班里同学们之间，也不容许给同桌的人送圣诞卡。 后来上了大学，各种的圣诞卡一直陪伴着我，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再后来电子通讯发展起来了，圣诞卡突然变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电子版的圣诞卡。在我这五十年的人生中，单单在圣诞卡这件事情上，我经历了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社会的变迁。现在除了我们的年长的朋友以外，我们很少收到纸张的圣诞卡。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很多年轻人还从来没有收到过纸张的圣诞卡片，因为你们出生在完全不同的一个时代。现今的每逢圣诞节的时候呢，总会收到很多电子版的圣诞卡，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方便。但是我总觉得可能也是年龄大的缘故，总觉得好像缺少了当年那种的圣诞卡片纸张那种卡片的亲切感和亲密感。今天呢，我分享的主题是第一张圣诞卡，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圣诞卡是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的，那送到了吗这张卡片。人类历史一开始，神上帝就给世人写了第一张的圣诞卡，这张圣诞卡片的内容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上帝这样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刚才思会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已经对这个故事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那起初呢，神创造天地万物，也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呢，享受着与神完全的完美的同在。不幸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魔鬼撒旦他借着利用蛇，他借着一个谎言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在圣经创世纪的二章十六节，上帝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魔鬼撒旦呢，篡改了神的话，他用了半真半假的谎言。其实世界上最怕的就是半真半假的话，如果那句话是完全假的，我们能分辨出来，但如果它是与半真半假的用真的东西包装起来，但内容是假的，那就是最可怕的一些话。所以呢，魔鬼撒旦他就用这个半真半假的，听上去是真的但其实是假的谎言，他欺骗夏娃说：神其实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果然上当，比魔鬼撒旦牵着鼻子走，回应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就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类的世族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背逆了神。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堕落，它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从刚才思会的弟兄带的那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带来了四重关系的破坏。就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有四种关系被破坏了。首先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就是人开始躲避神，远离神，人不再遵行和持守绝对的真理，而想成为知道善恶的人。其实知道善恶，知道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制定善恶的意思。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此以后人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对错的标准，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道德了， 没有绝对的标准了，我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认为对的我就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不就是现今世人的光景吗？人自己可以来决定，来制定这个标准，世上没有上从神来的绝对的标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罪使人与神隔离，有罪的人不能再亲近圣洁公义的神，因此神将人驱逐出异地园。这是第一个关系的破裂，就是神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第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就亚当夏娃彼此的推卸责任，指责对方，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亚当说，是你给我的那个老婆他引诱我，而夏娃说，是那个蛇引诱我。就是说没有人真的站出来愿意承担责任，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推卸责任，彼此的指责，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第三是人与自我的关系也破裂了。亚当夏娃的眼睛明亮了，但并没有像神一样的看到善和恶，而看到的是自己的狼狈不堪，而看到的是自己的赤身露体。于是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掩盖自己。当人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时，就用各样的装饰掩盖自己，越掩饰越不像自己，越掩饰越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越掩饰越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这不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吗？有罪的堕落的人的光景。最后的一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破裂了。亚当夏娃为了遮盖自己，摘下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他把一个无花果树破坏，把它的叶子摘下了，有人类破坏大自然的行动从罪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并没有因人的犯罪堕落而放弃人，神从一开始就计划要拯救世人。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第一次宣告了他拯救世人的计划，也就是第一章的圣诞卡，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他说他要拯救世人，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子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子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神对蛇，也就是对魔鬼撒旦讲的一番话。虽然魔鬼撒旦似乎得胜了，他利用蛇借着一个半真半假的用似乎真的话包装起来的一句谎言，他引诱了亚当夏娃，他背逆了神，使人无法活在神的乐园里，使人走向死亡。这死亡包括肉体的死亡以及灵里的死亡，也就是与神关系的破裂。但神应许说，将来有一天，人的后裔就是一个女子生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魔鬼撒旦的头，而女人的后裔也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她的脚跟被伤。那位女人所生的后裔就是新约圣经的耶稣基督，他伤了撒旦的头，他战胜了撒旦，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撒旦，但他也为这个救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神给世人的第一张圣诞卡，上面写着神的计划，神对世人的应许。整本旧约圣经讲的就是神如何把这张圣诞卡寄出去，神如何，上帝如何一步一步的使这张圣诞卡的应许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旧约圣经充满了 对耶稣基督的应许。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早就预言说，有心出于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要来的耶稣基督就是那指路的心，得胜的杖。诗篇二章二节写道，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的受膏者。诗篇二章七节讲，受膏者说，我要传旨意，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要来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要来的耶稣基督是被人遗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被人厌弃，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他却成了神救恩历史上最关键最核心的人物。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下，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要来的耶稣基督是神，是和平的君王。耶利米书的三十三章十五节，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实行公义和公平。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旧约预言说他是大卫的后代，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大卫的苗裔，在地上实行公平公义。以赛亚说六十章一到三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后来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乎将来要来的那个女人的后裔的预言。整本的旧约圣经讲的就是上帝在预备，上帝将这张圣诞卡寄出来，要让圣人知道他对世人的应许，他对世人的救恩。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到三十三节，神派天使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预言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耶稣基督是因着圣灵感用，他的出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是因着圣灵的感用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迹奇事。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消息首先并没有传给在耶路撒冷的大官贵族、宗教领袖或者是文人学士，而是传给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就是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被社会所歧视、社会边缘人物。他在法庭上都没有权利在法庭上当证人的这一群人，上帝首先把拯救人的消息告诉他们。路加福音的二章八到十四节如此记载了这一幕，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写了第一张圣诞卡，预言了他对世人的救恩。神爱世人，上帝没有放弃世人，而在旧约圣经里面预备他对世人的救恩，多次多方的预言了他对世人的救恩。神在耶稣基督里将这张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圣诞卡，他带到这个世界上，带给了世人。加拉太书4章7到7节非常简短，非常清楚地总结了这个历史，神的救恩的历史。那段经文总结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有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应许到了时候，他就实现了，他的应许实现了。神在旧约圣经里一切的预备工作做好了以后，时机到了，神就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进入充满罪恶和谎言的世界，也进入我们支离破碎的各种关系当中，也进入我们支离破碎的生命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夜晚上降生的那个婴孩耶稣跟你我的生命密切相关，甚至跟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密切相关。他看上去那么娇小脆弱安详，他出生在一个如此简陋破旧贫寒的地方，可他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他是赐人生命的主，他是自由拥有的神。自由拥有的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他成为一个这样无助的婴孩，出生在那个马槽里面。全知全能圣洁公义的神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马槽里的那个无助的婴孩表达出的是神对世人无限的爱，全然的爱。因为人现在最终无法自救，人在得救的事上无能为力，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已经破坏了，人没办法自救，所以神取了人的样式，他来到人的当中，要亲自的拯救世人。长大成人的耶稣自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一次耶稣在服侍传道的过程当中，他讲到永生之道，他讲到福音，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场的很多犹太人没办法明白耶稣讲论，没办法听懂他讲的话，耶稣他就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的质问， 啊，耶稣用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的深刻，非常有意义。耶稣他就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借着这个问题告诉众人，他说，你们不能够明白我讲的这些话，你们不能够理解我的讲论，你们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能行这些事情，能讲这些话，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是因为你们不愿意相信我是从天上的父上帝那里来的，我就是神。只要你们相信了我是从天上来到人间的，只要你们相信了我是道成肉身的神，你们就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能行这些的神迹奇事，我为什么能讲这些的这些的教导，这些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很多的话我们没办法理解，我们没办法明白，为什么？因为耶稣在问我们，如果你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如果我回到我原来去来的那个地方，你就能够明白。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天上的父神那里来的弥赛亚，耶稣是100%的神，同时是100%的人，他是真人真神，全人全神。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读懂圣经，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会讲那样的话，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明白圣诞节真正的含义。圣经约翰福音的16:28清楚明了地总结了耶稣，这就是耶稣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又往父那里去。耶稣，我从父那里，从天上的天父上帝那里出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又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上帝那里。这就是耶稣的一生，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圣诞节的马槽就是耶稣从父神出来，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就是耶稣离开世界往父神那里去。常有慕道朋友问我，你们基督教讲的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方法来拯救世界，又要成为一个婴孩，又要上十字架，谁能够解释清楚？圣经只给了一个答案，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刚结婚不久，我们结婚不久，我就去检查身体，有一次的机会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呢就约我，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看了你的血液的化验的结果，怀疑你有乙肝病毒，因此呢，我们决定要把你转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医院里面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听了医生的宣告以后呢，我们夫妻都很震惊也很难过。第二个星期我就按照医生的建议到鲁尔大学的专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我很早就到了，坐在候诊室里面等医生，我的旁边坐着几个中年的男子，他气色有些奇怪。后来呢，我从他们与医护人员的谈话当中我得知他们是艾滋病病患者。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就觉得之前我只是听过艾滋病这个名词，但从来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过这种病人，至少我不知情，现在却让我跟这样的人坐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坐在一个那么小的候诊室里面，我觉得我心里很复杂，很难过，有点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主耶稣基督，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圣诞节。耶稣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耶稣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不知道什么是罪，耶稣是宇宙运作的主，他掌管着宇宙的运作，但他却卑微自己，来到犯罪堕落，远离神，活在罪恶和不义的世人当中。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我们与自我的关系破裂，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破裂，耶稣这位上帝谦卑自己，却来到我们这些破碎的关系当中。神不放弃世人，神不嫌弃世人，而神愿意世人因着耶稣与神重新和好，这就是永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在那个马槽里面诞生，这就是为什么圣诞节耶稣我们纪念他的降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在创世纪3:15写的那张圣诞卡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送到世人当中。最奇妙的是，耶稣基督就是那张圣诞卡，耶稣基督也是那张圣诞卡上的内容，同时耶稣也是将那张卡亲自送给我们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昨天晚上我收到很多不同形式的电子版的圣诞卡，我们非常的高兴和感恩，因为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惦记着我们，为我们祷告，给我们祝福。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最美好的圣诞卡赐给我们，他在创世人类历史的一开始就写好的那张圣诞卡，他在耶稣基督里送到我们的面前，送到我们生命的面前，送到我们心灵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这张圣诞卡，让圣诞节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和真实。我讲一个老人的见证，他叫做安托·舒尔特，一位德国老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出生在德国鲁尔区的 Bottrop 那个城市，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在那里住。他出生在 Bottrop， 1943年，17岁的安托·舒尔特被征兵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他就在部队里成了一名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非常优秀的跳伞兵，他是从飞机上跳伞的一个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意大利被俘虏，后来呢，意大利把他转给了美军，美军又把他转交给英国军队英军，他一直被关押在苏格兰的一家农场做苦工。那位苏格兰的农场主是近前的基督徒，虽然他是一个俘虏，一个平安夜的晚上，农场主邀请这位年轻的德国俘虏到他的家里做客，一方面让他过一个温馨的圣诞节，另一方面也给他传福音。我们想象那个场面，他们是在打仗的，一个俘虏他邀请他到家里去过平安夜，安托·舒尔特就在那家农场主信主，在那个农场里面信主。1949年他返回了德国，受了各种的装备，神学上的装备，学业上的装备， 他成为了德国过去几十年最有名的布道家，人们称他为德国的葛培里。20多年前，我非常有幸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这位伟大的德国的神学家和布道家，他帮助我，他鼓励我到德国学习进修，并且陪伴我，一开始在服事上陪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站在我们的心门外，他要把一张最宝贵的圣诞卡送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经历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我们可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这最宝贵的圣诞礼物，因为这礼物是关乎我们的生前死后，这礼物使我们脱离罪恶不义的捆绑和辖制，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背负了罪和不义，这礼物带领我们活在超越死亡的胜利中，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撒旦，他伤了魔鬼撒旦的头，他为我们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代价，罪和死亡因着耶稣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神儿女的身上，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这礼物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因为耶稣就是最真实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第一张圣诞卡。这个圣诞卡上帝摆在我们的面前，我接受嘛这个礼物，我让它进入我的心里，成为我生命的现实，让我成为神的儿女。接下来我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重复，也许你是第一次真正的祷告，可以把这个祷告作为我们个人的祷告献给神，开始与神建立关系，打开心门，让这张卡片进入我们的心里，让卡片的应许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当我们打开心门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会按照他的应许进入我们的心里，上帝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这样真正的圣诞节就成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和事从此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接下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和各位，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到让这张圣诞卡进入你的生命，让这张圣诞卡的应许成为你生命的现实和真实，我鼓励你祷告。我接下来祷告的时候，我每说一句停顿的时候，你可以重复，你可以默默的重复，你可以出声的重复，把这个祷告当作你个人的祷告献给神，神会按照他的应许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安静默想，我祷告的时候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